大家好，这里是升位观察。今天我们想谈一个关于新工科教育的话题。关于新工科教育呢，有两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人物哈。一位是李泽湘教授，他呢，为人非常熟知的一个身份是大疆的创始人的老师，同时也是大疆的投资人。那与此同时的话呢，他还是这个固高科技的创始人，同时在新工科教育领域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在东莞在香港发起了这个新工科的一系列的这种教育改革。另外一个人呢是马兆远教授。最近他有一本书叫《制造中国》，然后这本书对于工程教育也进行了非常多的反思和思考，结合他自己的在英国的这个经验，在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孵化器叫 AMRC。那么他和他的老师，来自英国的这个 AMRC 的创始人，对于新工程教育，对于后工业时代的这样一个工程教育也有了非常多的思考。这两本书非常的有价值，也非常的推荐大家来去阅读。李泽湘的话是有几篇长文，万字长文，这是他在东莞所做的讲座的一个整理。那关于新工科教育呢，我们首先从李泽湘的这几篇文章来谈。那李泽湘的这篇文章里边，的新工科教育，他谈的非常的充分啊。那么很简单的一个缘由，就是新工科教育，那它与之相对的工科教育是怎么来的？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全文。那在这里的话呢，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所谓的工程教育，它实际上是和工业革命相伴而来的。正是因为有了工业革命，有了工业的快速发展，所以对于人才的这种需求就不再像是以前那种手工作坊式的需求，而需要能够快速的大量的培养这种产业工人。所以这个的话呢，从早期当然是英国的这个工匠培训，到洪堡，到德国的这种洪堡大学的这种工匠培训。那么现代的工程教育的话的这种奠基者呢，应该来说还是在美国，尤其是以 MIT 为代表。那他们当时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工程师教育实际上是要在科学家和工匠之间扮演起一个就是融合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他既一方面既要把科学家的这种认知和能力能把它变得可操作可实现，那同时的话呢，他又要具备理解工匠，也就是说实际操作者的人，他们是怎么来去进行这样的一系列的现实中的这种运作的。比如说我在机床上加工，我怎么样去把它加工出来。那这里边的话，在美国这种工程教育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人叫布什。那么这个布什的话呢，也是在整个的这个科技体系建设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他在二战期间，他是领导了整个美国的这个科学，叫有点像国防科工委这样的一个角色吧。他不仅创办了这种导弹公司啊，他还领导了这个跨学科的这种研究，包括像这个成立了 NDRC， 而且他在这个战后战争期间领导了美国的雷达实验室，成立了这个美国科学基金会。那么他在这个战后的话，还给罗斯福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叫无尽的前沿。那么这个法案的话，也是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美国的这种国防科工委这个体系的这种 对于就是军方或者是国家，然后对于这个科学的赞助。直到前两年，美国出的这种竞争法案，还是以他当年那个法案的题目为题，无尽的前沿，竞争法案为题啊，这个是后话。那么他们当时在他身边聚了一批人，聚了一批优秀的工程领导领袖。那么这些工业领袖的话呢，奠定了当时工业的一个基础，工业教工程教育的一个基础。当时这工程教育的基础的核心呢，就是要从工程实践的角度，然后去培养人才。第二个的话呢，是要和这个把这个教学和实践相结合起来。那么这个工程教育在非常长的时间内非常的有效。在战后电子学的发展过程中，也为整个硅谷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么这个发展的话，一直到什么时候才会大家遭遇到一个挑战呢？就是尤其是在最近20年，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浪潮兴起之后，然后人们会发现，就是说仅仅掌握了专业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更加的注重于这种跨学科的这种能力。那围绕这一块的话，有非常长的一些反思啊。那这些反思最后汇集到今天，大家对于新工科的这样一个这个认识，这个新工科的提法不仅仅是中国的提法，在国外也是这样的提法。包括像这种欧宁工学院的这么一些创新，那么他们所解决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回归到这个工程教育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去培养一个这个，有工科背景的，或者叫这个工程师的这样一个人才，那他最主要的，素质是什么？他们当时总结了四个方面哈，第一个的话，创新者的素质；第二的话呢，要掌握产品迭代的方法；第三个的话呢，要，掌握这个科技创业的流程，也就是说从概念。设计、验证、小批量，最后到量产的这整个的一套方法，最后要有系统思维。那之所以这些学院啊，他们要去做新工科，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伴随着人们在工业方面所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这些学生们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也就是他们在知识的层面上，这种负担越来越重，导致了他们在这种。就是创新和工程实践上的这种方法，留给他们这种思考。就比如说，我从这个市场需求的角度去思考，我从这个整个工程实现的角度去整合我要的知识，然后呢，从我这个整合有效的这个资源去把它实现，然后再快速迭代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过程中的这种工作就做得少，所以。像这个欧林商学院的话呢，它就一方面的话把课程大幅度的减小，第二个的话呢就把它的融合设计，把这方面的这种内容提前，不是说我先让你前两年先纯粹学知识，第四年开始这个做毕业设计，同时要去做这个实习，它不是，它是一开始你一上来就让你去做一些这种融合的这样一个尝试，比如说我第一学年的这个作品里边就有一些这种。设计的要求在里头，然后这过程中的话，你会认识到说啊，那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知识，那反过来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去不断的去学习。他当时他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对于这种力学的这种学习，他一上来就让他去设计一个船，那么这个船，可能一开始你会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就是掌握不好这个浮心的这个。点，那么这过程中的话，你怎么样去找到这样一些点？那这个过程的话，要涉及到你的这个微积分，要涉及到你的仿真，啊，要涉及到你的整整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让你去学习这样一些知识，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新工科教育的核心啊，它其实就说白了。他实际上是真正意识到了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在实际的这个工程创业中的 的弊病，然后呢反过来说，那我以工程实现的角度去串联起这种学科知识的学习啊，因为这种学习的知识你要按分门别类学下去，这是无穷无尽的。那么你如果说我知道我是为什么要去学习，那我当我需要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就能够快速去找到它啊。所以对于其实这个观点啊，在马兆远的那本书里面也非常的鲜明的提出来，就是说他认为实际上在他的观点里面来，这个本科教育是素质教育，研究生教育才是职业教育啊。他和我们通常认识的职业教育不一样啊。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其实我本科的时候，我更多的需要去掌握我的叫你可以把它叫创新者教育也好，或者你把它叫做从工程实践的角度去串联起学科知识，建立起框架也好，它实际上是在做这个工作，对吧？那真正到了说我具体要到某一个领域里面去真的扎进去，我是要去做创业，我还是要去做科研，那可以到研究生角度要再去实现它。所以这是这个后话。所以这个李泽湘的这个因为他的经历啊，他本人的这个经历的话也非常有说服力，就是他所带的这个学生，就是他在也是在这个进行这个工程教育创新教育过程中带的一批学生，最后都变成了这个成功的创业者。那他本身自己也实际操作了一个这个固告公司，也成为一个独角兽企业，对吧？那所以这是李泽湘对于新工科的一个观点。那马兆远呢，他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首先是个非常成功的这个教授啊，第二的话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一个这个思考和表达的这么一个教授，所以的话他对于新工科，对于制造中国这一块的话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个表述。那么在制造中国这本书里面呢，也不太同其他一些大家经常见到的这种非常严谨的那种论述性的这种著作哈，他实际上是带了很多的个人经验、个人观察，甚至把他和他老师的一些访谈放在里头。那他所表达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呢，实际上是说，首先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业时代啊，后工业时代，我们会面临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就业者。那一方面的话，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人工智能在不断的取代我们，就是这种你去快速的学习知识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那你同时的话呢我们又还有一些人无法取代的就是无法被机器人取代的这样一些工作。但这些工作对于我们这种新型的劳动力的需求又不是现在我们的这种教育能够教育的出来的。我们现在教育是筛选的、分层的，筛选了一批人，说你这考试考得不好，所以你去学技工，对吧？然后你考试考得好的话，你接着往下读。但这两种人可能都是未来的这个竞争中的话不是很有竞争力的。你学读书读得好的，你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然后你那个纯粹这个学这个实际操作的人，然后你可能还掌握不了未来的那个操作所需要的知识。那未来的工程教育它需要的人是什么呢？他需要的是培养了解科学、懂得技术，并把构想和创意造出来的新型工作者其实他说的这个和李泽湘说的这个那个新成功的这种新工科教育是相通的，是吧？他得掌握这个创新者的素质，他得有创意，他得掌握这个把它制造出来嘛，概念设计、验证、小批量量产，然后他还得迭代，他得有系统思维，他这方面的这种都得掌握，对吧？所以呢，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新工科教育实际上是远远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我们的工科教育加一点软件、加一点互联网，不是这样子的。它其实是一个以终为始的一个教育，就是说我们最终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就按照什么样的人里面去创造，让他们就是去成长的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里头的话呢， 反过来思考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个产品，我们自己所做的新工和教育的产品，你能不能做出一个能够快速的帮他们去做概念设计、验证、小批量以及量产的这个整个的管理过程。这就是一条数字主线的产品。那么在这条主线产品过程中的话，你有什么工具是能够把它的这个产品的信息数据关联起来，作为它去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去和别人去沟通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也会变得非常有价值。你比如说你就像那个前段时间把大疆给进来的 Figma， 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产品？它实际上就是在它还没做到整个贯通那么长时间的一个信息交流，它就是在做 UI 设计的时候的一个沟通工具，然后把它 SaaS 化了，它就具备这样的一个价值啊，几十亿美金的价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会认识到就是说我们真正所有人在去做的是一个培养创新者，培养这样的创新迭代者的一个新功夫的教育，它一定要涉及到我们的首脑协同，对吧？我们现在要懂得技术，了解科学，要把创意和构想能造出来的新型工作者。那同时如果我们的软件我们能够支持它去把这个产品迭代整个的贯穿过程的数据管理起来，协作沟通起来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产品就会非常有价值。